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加能够认识你。愿孩子心中的意念，口中一切所要说出的话，都能够承蒙上帝所喜悦，也让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因此得到造就。愿你的话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也圣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能够实践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是中礼主日。中礼主日就是讲当年耶稣基督他进到耶路撒冷城去宣告自己做王的一个特别的节日。那跟着礼拜四就是洗足日，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礼拜五受难节，然后礼拜六是神圣的星期六，然后等候耶稣基督在礼拜天的时候他复活。今天我跟大家思考的这个课题是中礼主日里的耶稣基督怎么样进到耶路撒冷城去。有一个病人哈，病得蛮严重的哈，那么吃了很多的药物，吃了很多的 vitamin， 看了很多的医生，但是呢病情呢一直都没有好转。那后来就有人告诉他说，哎，有一个名医啊，你要去看看一下。于是呢他就抽空挂号了，然后去找了这个名医，然后就看了这个医生。医生跟他诊断了之后呢，没有给他开任何的药单，只是吩咐他一句话，他说你不需要什么药物，你只需要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减肥一下哈，你要多运动一点啊，然后或者说你需要改变一下你的那个饮食的习惯，那你坚持下去的话呢，你的身体就自然就好了。那这个病人很生气啊，岂有此理，我好不容易来找你，我还以为你是名医呢，应该给我一个最新的药方，好让我的病能够治好。所以他就很生气，因为医生不给他开药。那为什么他生气？因为他所想象的这位的医生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的一个医生。所以同样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群的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进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庆祝这个，他们要来敬拜神。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进到耶路撒冷要做王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到当这群人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们都夹道欢呼啊。那可是他们在欢呼何撒那何撒那何撒那的时候，三天之后同样一批人，他们就喊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那为什么呢？就正如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病人一样，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的一位的救主。那么想象的救主是怎么样的一位的救主呢？那我们再来看耶稣，耶稣当时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是公开的来去宣布说他就是一个王。而如果我们读四福音之前，耶稣又在行了神迹奇事之后呢，他都叫他们不要出声。为什么？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这个时候呢，时候到了，于是呢他就展开了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宣告的运动，说我来是要做王的。可是你知道他做王的那个的宣告的方式呢，却是非常出人意外的。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来讲哈，如果你做王，你进到耶路撒冷城呢，你应该是一个非常高姿态的一种的方式。你战胜了，你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应该是骑着骏马，很高姿态，很嚣张，很风光的一种的态度。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有个大人物哈，如果要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呢，哇，你看到他就有很多警察车，前后就会开路，逼我逼我逼我，欢迎这个高姿态的这个人物。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是骑着驴子来，骑着驴子呢进到耶路撒冷来去宣告他的王权。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时来到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宴这个聚会的人非常非常多。那耶稣基督为什么不把握这个好好的机会来宣告一下，让人看到他的那个真正的形象是什么呢？他没有，他用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方式，非常低姿态的一种的方式，非常柔性的一种的方式来去宣告他要进到耶路撒冷要做王。那以后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进到耶路撒冷城之后呢，他就受死了，然后就然后就埋葬了，然后就复活了。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就是，当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城，他宣告他要做王，那么从宣告他做王，他用了怎么样的一种的模式来做王，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是一个王。如果是男人是皇帝，女人就是王后。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身边，我们在领导一些人，我们在影响着一些的人。这些人你可能说我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都在影响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一种君王。君王应该要有怎么样的一个的态度？那不是说教会领袖才是君王啊，不是说如果你是老板才是君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君王。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看，我们怎么样做君王。那首先我们看到，做君王的第一个方法是谦卑，第二个顺服，然后第三个是委身。好了，我们首先看第一个，耶稣基督他是谦卑的。他怎么谦卑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城去。那我要再说了哈，当时是人山人海，整个耶路撒冷城都是轰轰动动的哈，非常多人潮的。耶稣事实上应该是展现他一种比较高层次的一种的姿态，也接受一个高层次的一种的接待。可是呢，他没有。事实上他可以吗？他当然可以。你看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大卫的子孙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早就预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要成为永远的王啊。高姿态啊，有很多臣子啊，这臣子就是来耶路撒冷在朝拜的那一夜节的群众。事实上他可以这样做，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他是非常低姿态的，非常非常非常软性的一种的方式来去宣告他要做王。他怎么样做王呢？他说我要做一个仆人，用仆人的一个方式来去做王。而事实上在这之前，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的时候，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为门徒洗脚。那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老师，照理说应该是学生帮老师洗脚，但是他却帮这些门徒来去洗脚。他做一些最卑微的一个工作，他做一个最低贱的一个仆人所做的一个工作。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这就是他做王的一种的方式。如果我们要做王，我们首先一定要做仆人。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吊诡的一个的现象。他是主人，但同时又是一个的仆人。如果要做主人，首先你要做仆人。做了仆人之后呢，如果你要做主人，你一定要先做，你一定要以仆人的一个心态。这就是谦卑的一个的方式。所以耶稣就来的时候呢，你看到吗？他用这种方式真的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为什么？一犹太人他们早在旧约圣经里面早就已经告诉他们说，啊，你们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有一位救主要来。那么他们以为说，哦，这位救主来的话就是要来去做一个改变，啊，把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帝国政府把他赶走。可是耶稣基督来不是要赶走地上的这个的权，这个朝王朝。耶稣基督来乃是要重新来建造人的生命。耶稣基督乃是要来去拯救人的一个的生命，他不是欺住强权，他乃是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啊！所以你看到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将军，他不是一个元帅，他不是打坐一个的棋子进来说我要做王，我要用军事的方法，我要用教育的方法，我要用政治的手段，我要用经济的一个的途径，不是，他用一个仆人的一个的方式。而且这个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一种的方式。所以当以色列人，当时犹太人在逾越节所逾越节的这些群众一听到耶稣是用这种的方式的时候呢，你看后来他们就拒绝他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的一个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吗？这些的老百姓哈，他们认为说我们要你用我们的一个种方式，要来你来满足我们的一种的方式。你要做王可以，那你用我们的方式；你要做主可以，用我们的途径。那我的途径是什么？我们人的途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boss， 我们要做老板，我们要做军事强人，我们要做政治强人，我们要做经济强人。但是耶稣说我是一个仆人。所以耶稣又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做王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谦卑。你看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这个幕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众人的用人。所以耶稣基督不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吗？我来不是要服侍为人服侍，我乃是要去服侍人。所以一个做领袖的，你怎么样能够发挥你那种的力量，那种软性的力量？你做用人，你做仆人，你谦卑下来，像耶稣基督是这样。可是我们一般来看到在世上我们做王的 都是用一些的所谓的学识啦，做一些的权力啦，做一些的金钱，透过一些的地位来展示他的那种的王的那种地位。可是耶稣基督却是用另外一种的方式，一种仆人的方式，一种软性的一种的方式。话说有一个 CEO 哈，那么有一次呢，他就接受演讲，接受演讲的时候，他在准备去做演讲的时候呢，他准备了很足够的功夫哈，那么非常的心高气傲哈，认为说自己很了不起哈。那么我想他想说啊，我这一篇的讲座哈，应该会扭转整个的这个世界哈。所以他非常高傲，坐在那里的时候呢，目中无人哈。那么他以为说这一篇的讲座呢，应该是会震撼整个世界哈。所以当他来到他讲座的时候呢，他就昂起头来哈，挺起胸来，走上台上就开始讲了。开始讲的时候呢，还是挺顺利的哈。可是讲啊，突然间他忘记了他的稿了。啊，得意忘形的时候很容易哈，这就是得意忘形哈，他就忘记他的稿了。那怎么办呢？支支吾吾嘛，对吧？那我们每一个做讲员的，我们都知道哈。假如我们讲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赶快结束，所以他就赶快结束了。对，刚才我们看他上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神气的哈，所以下台的时候你想会怎么样？啊，他就泄气了，知道吗？头就低下来了，低下来他就走下去了。真的不好意思，真的难受，真的难过。当他坐下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个长者就对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啊。如果你上台的时候像你下台的样子的话，你下台的时候就会好像你上台的样子。大家懂不懂意思吗？就是当你上台的时候你是谦谦卑卑的话，那你下台的时候呢，你就会风风光光。同样的，今天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种的软性的那种的力量。如果软性的力量是没有力量的话，耶稣基督不会用这种的方式。有一句话说，迪尔穆利讲到王子讲过一句话，他说 Be humble or you will stumble。那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神，非常的传神啊！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就被降卑。所以圣经里面不是说吗？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吗？任何一个人如果要跌倒的话，一定是先骄傲。所以耶稣一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种的方式，怎么样做王，怎么样有影响力，怎么样在我们的周遭里面能够产生那种的影响力呢？就是一种软性的一种力量。这种软性的力量就是谦卑的一种的服侍，仆人的一种的样式。这个跟世界给我们的一种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耶稣说你要做一个的仆人，这就让我想起 D.L. Moody。 D.L. Moody 他曾经他是一个讲道王子，曾经有一个一次他在波士顿主办一次讲座的时候，有很多从欧洲来的这些牧师传道人啊领袖来参加。那欧洲人他们有一个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会把鞋子呢放到外面去，让他们的仆人在晚上的时候就把那个鞋子擦亮亮。那么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忘记了这是美国哈，没有这种服务哈。可是他们就习惯了。好，当天晚上，利尔穆里呢就是在做茶房的时候，就看到怎么那么多鞋子都那么脏啊？于是他就吩咐他的一些的鞋生。来做，学生就说：“哎呀，我们明天有很漫长的时间哈，我们需要早一点睡觉啊，我们要安静，要祷告，准备明天。”哇，给很多很属灵的一些的理由啦。那利奥穆利没有办法，就把鞋子全部拿到他房间里面，叫自己擦鞋。不是广东话擦鞋，广东话的擦鞋是拍马屁哈。这个擦鞋的意思，真正的把那个鞋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的。那擦了整个晚上，没有人知道他在擦鞋，一直到他有一个牧师进到里面去啊。看到这个讲道王子竟然在帮人家擦鞋，他很惊讶，他说：“老师，你怎么可以帮我们擦鞋呢？”他说：“嘘。”好，第二天，这些欧洲来的这些的教会牧师、传道人，还有这些领袖看到，哇，鞋子亮，他们很高兴的、啊，是哪个仆人啊，擦得这么干净的哈？没有，也穆迪尔穆迪不敢出声啊。后来，就那个看到穆迪尔穆迪擦鞋的那个人，就会说：“帮你们擦鞋的乃是今天我们的主人迪尔穆迪。”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什么，这是一个仆人的一个的心肠。那你看那种力量，你把他那种帮人家擦鞋安安静静默默的在做，比你讲一篇的道一百篇的道还更加有力量。清教徒神学家讲过一句话，认识神的人知道谦卑，认识自己的人不敢骄傲。什么人很骄傲？那是因为你不认识你自己。当你认识自己的时候呢，你完完全全发觉到你自己根本是微不足道。所以骄傲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很无知的人。一个真正懂得谦卑的一个人，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那个驴驹。你知道我们主日学的时候唱过这首歌，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唱，会不会唱这首歌？有人会唱吗？我愿做个驴驹主，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那驴驹跟马比较起来，哪一个比较高贵？当然是马嘛。驴驹是什么？驴驹是一个很笨的一个动物啊，很粗的一种的动物嘛，对不对？可是呢，上帝耶稣就却用这个驴驹，上帝也要用我们，但是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仆人的一个样式，我们要懂得谦卑。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他的模式是什么？模式我们看到顺服，谁顺服呢？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门徒的顺服，但门徒的顺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啊，耶稣给他们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榜样。你看到耶稣基督说：“哎，我们要怎么样进耶路撒冷呢？”耶稣说：“啊，你去找一匹驴，一群驴驹来。”你按照我的吩咐来去做，那你知道这些门徒他们都知道，你进城的话，你要做王，你一定要是做骏马的。那为什么要找一个驴子呢？那他们可能会问耶稣基督：“你没有搞错啊？”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要用驴子？为什么不是用马？可是你看到门徒吗？门徒他们没有一个召开一个委员会来决定到底要用马还是用驴子。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有一个君王要进城的话，你们会不会召开一个筹备委员会？一定会的嘛，对不对？筹备委员会里面你应该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架势？可是耶稣就从来都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吩咐门徒去找一个驴驹来。那门徒怎么样？门徒本来不想干，可能不想干，但是呢，他们还是去了，他们还是顺服了。所以耶稣基督到最后我们也看到他顺服了，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软性的力量。那在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哈，叫做 John Kenneth Clifford， Galbraith 啊。那么这个人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Alive in Our Time， 算是在美国里边算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哈。那有一次他出外公差回到家里边，他非常的疲倦，疲倦的时候他就吩咐他的管家 Emily Gloria Wilson 说，我现在非常疲倦，我现在去睡觉，我要去休息一下，任何电话我都不接，我不要任何人干扰我。好了，他去睡了，睡了不久之后电话就响了，响的时候是谁呢？响的是美国的当时的这个总统，他说我要跟 John 讲话，请你叫 John来接电话。好，对不起，总统先生，我们这个 John 呢现在在睡觉，在休息，不可以打扰。他说我是总统呢，赶快叫他出来，听电话。好了，如果是你是 Gloria， 你会怎么样？好，我去马上叫他，是吧？但是 Gloria 他不是这样，他讲的这句话，他总统，我是为他服务，不是为你工作，胆大包天，对不对？啊，你说总统听到这句话生不生气？当然很生气啦。所以当这个 John 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管家就告诉他，刚才总统打电话给你，哦， John 吓坏了，赶快回电。可是回电的时候，总统那边一接电话的时候，他讲什么？我要他立刻来白宫。为什么要他立刻来白宫？因为我要这样的人来为我服务。为什么？因为他懂得什么叫做顺服，他懂得顺服那在位的，当主人吩咐他什么的时候呢，他就做了。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你知道他服事的时候，他不是自然而然就有顺服的，他在学习怎么样去服事啊。那他服事谁？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他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那差他来的是谁？是天父嘛。所以他只有一个 boss， 他只有一个的老板，他听上帝的一个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听一个，要听话。听什么话？听我们主人的话，不是我们自己怎么说，是我们的主人怎么说。我相信今天在座我们很多都是基督徒了。那以前我们的罪，我们的主人是我们的罪，做我们的主人，现在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人了。所以我们要听的是什么？我们要听的是主人怎么说。那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你知道吗？在他被捕的时候，在家，在这个克西玛利园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他一个完全的一个顺服。你知道吗？他在那边祷告，他三次祷告，他说：“主啊，你把这个杯苦杯挪走。”那弟兄姊妹，顺服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你说耶稣基督他知道十字架的那种的苦习吗？他当然知道，他害怕，你知道吧？可是虽然他害怕，但是在最终他顺服。他讲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是照你的意思。那这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他的一个顺服。他为什么要顺服？那我们知道我们要顺服，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他知道说他的顺服将会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就是，那如果说耶稣就当时没有那种的顺服的话，今天我们都是一群还仍在活在罪中的罪人啊。顺服容易吗，弟兄姊妹？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知道这个马怎么训练的吗？非洲的骏马能够成为千里马，是要经过训练的。那个培训师怎么样训练这个马？给他吃，但是不给他喝。那你不喝的时候，几天不喝你就口渴，对吗？几天之后，这个马非常的渴，他希望找水，但是主人不给他水喝。之后呢，主人把它放在一个广大的地方，能有水的地方。那马一看到水，现在渴了，会怎么样？马上冲向那水那边去，对不对？可是当这个马准备把头低下来要喝那个水的时候，那个培训师滴，这个滴的意思就是你要听我话了。这个马怎么样？马上把头抬起来，转一个身，回到他主人的面前。这个叫做顺服。那如果这个马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顺服的话，然后对不起，它不能够成为一匹的骏马。弟兄姊妹，我们也同样也是如此。上帝常常要来透过身边的人，透过身边的事情，是吧？不断的来去培训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去顺服。耶稣基督那个苦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顺服啊，因为他的顺服到最后他能够完成上帝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使命啊。弟兄姊妹，今天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完成，很多时候就看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今天上帝要我们接受一个完全的顺服，可是今天你看到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跟上帝讨价还价。上帝啊，我顺服你可以，但是你要先祝福我。上帝啊，你一定要送，你一定要你要给我了之后呢，我才愿意来去顺服。你知道我们跟上帝之间啊，那种是一种承诺性的一种的顺服。你对我好，我才愿意顺服。那最好不好像这就好像我们做夫妻之间的关系，还不是这样子？啊，你爱我多一点的话，我就爱你。那承诺性的一种的顺服。但是耶稣就要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个顺服是没有理由的一个顺服 ，obedient without any reason。那你说这是很苛刻的吗？是，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要陶造我们的那种的一种的生命。那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在没有理由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那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更新我的心意》。当我们的心意被更新，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神，乃是那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君王，是一个万主之主，是一个永活的上帝，是一个永恒的上帝的时候，是一个耶和华以勒，是一个以便以谢的上帝，是一个爱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一个顺服。我们是不可以顺服，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上帝，或者说我们还不爱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他爱父上帝，他愿意完成父上帝的心意，所以他顺服。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的软性的一个力量，第一个谦卑，第二个顺服。所以就那边，当你想到这两个力量的时候，你会环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你的职场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你说你用这两种方法，顺服跟谦卑，很多时候哈，你会很吃亏的。今天的这个世界跟耶稣基督的教导完完全全是相反的。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叫做委身，委身。那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知道当时欢迎君王进城的时候，通常就是把那个棕叶枝，棕树叶把它砍下来，然后大家欢呼，有一些就把那个衣服放在地上，代表一个谦卑，完全的一个降服，就好像今天如果是用今天的方式的话，就是我们夹道欢迎，然后说欢迎，热烈欢迎，还记得这些话吗？是中国的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了，苍蝇，热烈欢迎，好了。那么这些人来欢迎耶稣基督干嘛？欢迎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城是要把这异教徒把他赶走， OK， 好了。但是他们知不知道耶稣基督进来的时候他有另外的一个 agenda， 另外的一个议程？他的议程是什么？他的议程不是要顺服人，他的议程乃是要委身于上帝给他的一个工作。这个上帝的工作就是要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所以你看，他们想象的耶稣来应该是用军事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教育的力量，好吧？然后呢，是一个完全弄术的一个人。但是耶稣的完完全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的一回事。所以到最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他们说钉死他、钉死他、钉死。因为你不是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的救星呐。你知道耶稣基督被撇弃的时候，你看到他被钉在两名强盗之间。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丢脸的事情，非常羞辱的一个事情。 一个君王，一个无罪的人，一个无辜的人，怎么可以跟一个犯了滔天大罪的强盗一起的钉呢？这是明显就是叫侮辱耶稣基督。然后跟着呢，在大庭广众里面把他赤裸裸的，差不多是把他赤裸裸的把他鞭打羞辱他，吐口沫在他的身上。这就是明明的羞辱，要打击他的那种的尾声。耶稣说，好，你要上十字架，我就打击你。好，你要为世人死，好，我就先来折磨你，看你还要不要上十字架。但是耶稣还是委身于，这是一个残酷的一种委身，你知道吗？到最终我们看见耶稣必须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人很难理解嘛，耶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一种的委身？那是因为他要顺服，他委身。然后我曾经到过大西北哈，大西北的当中这个旷野，然后你可能看到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可能就是一个墓碑啊。这个墓碑是谁的墓碑？就是当年很多的宣教士进到大西北去，他说我这次去我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了。但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宣教士他们要进到这些深山野地区里面去传福音？那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的重担，心里面有一个的使命，有一个的尾声，就是要把福音传遍。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同样的，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愿意这样。可是今天当我们来看思想耶稣基督他的整个受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上帝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使命，就是要为众人而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死的话，那我们就麻烦了。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没有死的话，那我们基督教就破产了。感谢上帝，他不但是死了，而且他又活了。所以耶稣就当时啊，弟兄姊妹，他有没有机会不要这样的一个尾声？他可以不可以走捷径啊，他不需要上十字架，可以吗？可能他可以，可能他可以，我不晓得。但是他愿意委身，愿意舍身，愿意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后来来到不公平的一个审判的时候，比拉多都知道他是一个无辜的人，但是比拉多到最后却被群众的压力之下，这个恶贯满盈的巴拉巴把他释放了，然后把耶稣基督这无辜的人。所以委身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不是突然的，这个代价一定会带来一个功效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耶稣基督他没有这个委身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会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可能都已经是在灭亡的一群人。对软性的这种的力量完成了耶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救赎的一个的使命。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委身？耶稣就委身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今天我们的委身是怎么样呢？好，我们今天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吃好的，我们把吃好的当作是最好的，结果呢我们失去了最好的福分。我不晓得啊，今天我不晓得你怎么看礼拜天啊。礼拜天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最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天。这一天绝对是不会旅游的，这一天绝对是不会远行的，这一天一定是来教会，一定是做礼拜的。除非生病躺在床上行不动了，否则的话一定是来教会的，因为礼拜天就是我的尾声，我要在这一天里面我要跟我的主见面，这是我的尾声，我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的。那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不能够妥协的，他有一个尾声。今天你的尾声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有很多尾声，但是真正的尾声是什么？这就让我想起了巴拉罗蒂啊 ，Luciano， 这个是当时啊已经过世了，他是世界的男高音三大男高音之一。当年他学唱歌的时候，他发现到唱歌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个生活的一种的需要上能够满足他，他没有肯定，所以他同时也是去上这个师范大学，希望以后做老师，也同时唱歌。他毕业的时候问爸爸：“爸爸，我到底要唱歌还是要做老师？”爸爸就给他讲了这句话。他说，如果你要做两张椅子的话，你一定会跌倒，你必须选一张椅子，你必须选一张椅子，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尾声，你不能够一心两用。耶稣就没有一心两用，耶稣就说十字架就是十字架，没有想到其他的道路了，义无反顾的。好了，巴拉罗蒂就是义无反顾的，只有一个尾声，他就学唱歌，用了7年的时间他才有第一次的职业演唱，然后再加上另外的7年他才在这个 Metropolitan 的歌剧院里面，然后第一次的展现自己，用了14年的时间，到最后他才出名。他为什么能够出名？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的尾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都要有一个的尾声。哥罗西书里面提醒我们说什么？你们要求天上的事情，不要单单求地上的事情。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再次我们是聚居的，我们只有一个尾声，就是求天上的事。今天你在教会里边，你有没有好好的来去服侍上帝？你有没有做一个基督徒，好好的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好好的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你有没有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的榜样？这就是你的尾声。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空手的来见上帝吗？还是我们带着满满的祝福，留下满满的祝福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你的尾声哦。今天你尾声什么？我希望大家都是做一张义字，有一个很清楚的尾声，就是主啊，我愿意委身于你，就好像耶稣基督委身于这个大使命一样，十字架的一个道路一样，他可以拒绝啊！你们人，你们死是你们的事啊！我为什么要钉死在十字架来买赎你们？耶稣基督可以这样做，耶稣就可以说我不要钉十字架。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就是愿意委身，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个的选择。为什么他愿意做这个选择？因为他知道这个使命的一个重要。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就是要荣耀上帝啊，荣耀上帝。那我不希望大家只是过一个在地上啊，只过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生活而已。舒服的生活太简单了，在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太简单了，安逸的生活太简单了。但是你愿不愿意你的生活只是安逸而已？就是因为我希望安逸的生活只是你赐好的一种的使命跟尾声。我希望弟兄姊妹，你的尾声是上好的，就是我的生命能不能够充实。我的生命怎么样充实，就是看我有没有好好的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过活，有没有行上帝他的一个旨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有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有没有把上帝的事放在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有没有把礼拜天当作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每一个礼拜的最重要的一日。生命的高潮就在礼拜天，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使命？还是我们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一个的基督徒？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他有一个使命，他就委身于那个使命。所以今天你怎么样做选择哈？反映了你的委身是什么，你最关心的是什么，那就会是你的委身。那弟兄姊妹，你关心什么？我想我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我希望你关心的是天国的事，不是发展地上，不是建立地上的王国而已。我更加盼望我们能够建立天国的这个大愿。所以耶稣基督他完成了这样的使命哈。那他怎么完成呢？他满足了撒迦利亚九章第六节的一个预言。旧约先知早就预言了，只要那民啊，不要叫你的王骑着驴子进来了。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完成了上帝的一个的心意。所以然后当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到最后呢，他是要被受辱然后受苦。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结局，受苦受死之后然后升天，然后以后他要再来。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哈，他的十架的那个一个一种的牺牲哈，是要来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救赎。所以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他就委身于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好，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啊！那都什么？都是因为他愿意委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产生这个影响力？今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的委身啊！如果没有耶稣的委身的话，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我们还是落在黑暗的里面，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软性的力量，三个很软性的力量，一个叫谦卑。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驴驹，不是那个骏马，不是风风光光很高姿态的，不是那种很嚣张很怕富的，不是安安静静的温温柔柔的用那种软性的力量然后去征服这个世界。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如果要教导，如果我们要去引导，我们就是首先谦卑，然后第二个顺服，顺服顺服最高的那一个掌权者，就是我们的上帝。顺服的功课我在说是不容易的，是需要操练的。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顺服人，我们乃是顺服神。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上帝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他的吩咐是什么，他的命令是什么。你顺服了，你看到你的生命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影响力。 好，最后一个，你是耶稣基督是带着一个尾声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我就是要完成上帝给我的那份工作。巴罗蒂他只有一个使命，唱歌，他成为后来成为了世界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男高音。耶稣基督因为尾声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在准备这个受难周。我们的受难周不是只有受难而已，到最后我们看到有复活。为什么有复活？就是因为耶稣他愿意有发挥这个软性的力量。今天你要做王吗？我在说圣经里面教导不是要靠一些的强势的力量，不是靠一些的你的地位，不是靠你的口才，不是靠你的魅力，不是靠你到底那张脸孔，不是靠你的知识，也不是靠你的到底有多少顶帽子，都不是。今天我们回归到圣经里面，我们看耶稣基督做王的一种的模式。这个模式什么？这个模式就是谦卑。所以耶稣基督的力量影响力深远吗？非常的深远。这里有一个人物叫做拿破仑，你看拿破仑他在骑着什么？他在骑着马，高姿态吗？高姿态啊，对不对？跟耶稣基督比较起来是吧，他太高姿调了哈。是拿破仑去了哪里？拿破仑早就死了是吧，我们也不晓得他的墓在哪里，是不是？是吧，好，早就很多人都已经把他健忘了，但是耶稣基督仍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死了2000多年前到今天他还是有影响。所以软性的力量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国家过去了，王权瓦解了，但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仍然存在，而且会继续的存在。父上帝，我感谢你，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到一个的软性的一个的力量所要产生的那个影响。主啊，但愿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跟姊妹，我们都从中我们学习到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王，去带领，去引导，去教导人。主啊，不是靠我们的知识，不是靠我们的智慧，不是靠我们头上有戴着多少顶的帽子，也不是靠我们到底有什么的名利地位，也不是靠我们到底手头上我们有多少的权柄，或者袋子里面我们有多少金钱，都不是啊。主啊，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主啊，我们要用软性的力量，像耶稣基督一样谦卑，像耶稣基督这么样的顺服，像耶稣基督这么样的委身。说今年2000多年之后，我们仍然看到你的教会在世界各地不断的被建立起来，有很多的人也在这样世界各地里边，主啊，他们的生命被你所改变。主啊，我们看到这个的力量，主，但愿我们都渴慕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子的影响。所以天父上帝，我祈求你用你的话继续的来去建造我们，让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的形象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
感谢主持人，让我们一起向主耶稣愿神。